齐悼惠王刘肥是汉高祖最大的庶子，他的母亲是高祖的情妇，姓曹。高祖六年，立刘肥为齐王，封地70座城，百姓中能说齐地语言的都划归齐王。齐王是孝惠帝的哥哥。孝惠帝二年，齐王入朝，惠帝与齐王设宴饮酒，以平等礼节相待，如同家人。吕太后发怒，要诛杀齐王。齐王害怕不能脱身，就采用内史勋的计策，献出城阳郡作为鲁元公主的汤沐邑。吕太后高兴，齐王才得以辞别回国。悼惠王即位13年，在惠帝6年去世，儿子刘襄继位，这就是哀王。哀王元年，孝惠帝驾崩，吕太后临朝称制，天下大事都由高后决断。二年，高后封他哥哥的儿子立侯吕台为吕王，割取齐国的济南郡作为吕王的封邑。哀王三年，他的弟弟刘璋入朝，在汉宫担任宿卫，吕太后封他为朱虚侯，把吕禄的女儿嫁给他。四年后，封刘璋的弟弟刘兴居为东牟侯，都在长安宫中担任宿卫。哀王八年，高后割取齐国的琅琊郡，封银陵侯刘泽为琅琊王。第二年，赵王刘友入朝，被幽禁死在官邸。三位赵王都被废除，高后立吕氏子弟为三王，专权擅政。朱虚侯当时20岁，有气力，愤恨刘氏得不到职位，他曾入宫侍奉高后宴饮，高后令朱虚侯刘璋担任酒吏。刘璋自己请求说，臣是将门之后，请允许按军法行酒。高后说可以。酒兴正浓时，刘璋竟献歌舞。过了一会儿说，请为太后唱一首耕田歌。高后把他当孩子看待，笑着说，倒是你父亲知道种田的事，你生来就是王子，哪里知道种田呢？刘璋说，臣知道。太后说，试着给我说说种田的事。刘璋说，深耕密种，刘苗要疏，不是同类，除而去之。吕后沉默不语。不久，吕氏中有一人喝醉逃离酒席，刘璋追上去拔剑斩了他，回来报告说，有一人逃酒，臣仅按军法斩了他。太后左右都大惊，但已经允许他按军法行事，无法治他的罪，于是罢宴。从此以后，吕氏都畏惧朱虚侯，即使大臣也都依附朱虚侯，刘氏势力因此增强。第二年，高后驾崩，赵王吕禄任上将军，吕王吕产人相国都住在长安，聚集兵力以威慑大臣，想要作乱。朱虚侯刘璋娶了吕禄的女儿，知道他们的阴谋，就派人暗中出城告诉他的哥哥齐王，想让他发兵西进朱虚侯，东牟侯做内应，以诛灭吕氏，趁机立齐王为帝。齐王听说这个计策后，就与他的舅舅四军、郎中令祝武、中尉魏博暗中谋划发兵。齐相赵平听说后，就派兵包围王宫。魏博欺骗赵平说，大王想要发兵，但没有汉朝的虎符验证，而相军包围王宫固然是好事，我请求替您领兵保卫王宫。赵平相信了他，就让魏博领兵包围王宫。魏博掌握兵权后，反而派兵包围了相府。赵平说，哎，道家的话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正是如此，于是自杀。于是齐王任命四军为相，魏博为将军，祝武为内史，征发国内全部兵力，派祝武向东欺骗琅琊王说，吕氏作乱，齐王发兵想要西进诛灭他们。齐王自认为是晚辈，年纪轻，不熟悉军事，愿意把整个国家托付给大王。大王从高帝时就是将领，熟悉战事，齐王不敢离开军队，派臣来请大王到临淄会见齐王，商议大事，并统领齐兵西进平定关中之乱。琅琊王相信了他，认为说的对，就飞马去见齐王。齐王与魏博等人趁机扣留了琅琊王，而派祝武全部征发琅琊国的兵力，并统领这些军队。琅琊王刘泽被骗后无法回国，就劝说齐王，齐悼惠王是高皇帝的长子，退就根本来说，大王是高皇帝的嫡长孙，应当继位。如今大臣们犹豫不决，而我在刘氏中年纪最大，大臣们本来等着我决定计策，如今大王留我在这里没有用处，不如让我入关商议大事。齐王认为说的对，就准备更多车马送走琅琊王。琅琊王走后，齐王就起兵西进攻打吕国的济南。于是齐哀王给诸侯王写信说， 高帝平定天下，分封子弟为王，道惠王封在齐国。道惠王去世，惠帝派留侯张良立我为齐王。惠帝驾崩，高后掌权，年事已高，听任吕氏擅自废黜高帝所立之王，又杀害三位赵王，灭掉梁、燕、赵三国，来封吕氏为王，把齐国分为四份。忠臣进谏，主上昏乱不听。如今高后驾崩，皇帝年纪轻，不能治理天下，本来要依靠大臣诸侯。如今吕氏又擅自提升官职，聚集兵力，耀武扬威，劫持列侯忠臣，假传诏令号令天下，宗庙因此危险。如今我率兵入关，诛杀不应当为王的人。汉朝听说齐王发兵西进，相国吕产就派大将军灌婴向东迎击。灌婴到达荥阳，就谋划说吕氏领兵占据关中，想要危害刘氏而自立。我现在打败齐军回去报告，这是增加吕氏的资本。于是留下军队驻扎在荥阳，派使者告知齐王和诸侯，与他们联合，等待吕氏变乱而共同诛灭他们。齐王听说后，就向西夺取原来的济南郡，也驻兵在齐国西界等待约定。吕禄、吕产想要在关中作乱，朱虚侯与太尉周勃、丞相陈平等人诛灭了他们。朱虚侯首先斩杀吕产，于是太尉周勃等人才得以全部诛灭吕氏。而琅琊王也跟随齐王到了长安。大臣们商议想立齐王为帝，但琅琊王和大臣们说，齐王的母亲家四君凶恶暴力，是戴着帽子的老虎，刚刚因为吕氏的缘故几乎使天下大乱，如今又立齐王，这是要重蹈吕氏的覆辙。代王的母亲家薄氏是君子长者，而且代王又是高帝的亲儿子，如今还在，而且年纪最大，以儿子继位则名正言顺，以善人继位则大臣安心。于是大臣们就谋划迎立代王，并派朱虚侯把诛灭吕氏的事告诉齐王，让他撤兵。灌婴在荥阳听说魏博原本教唆齐王造反诛灭吕氏后撤了齐兵，派使者召来魏博责问。魏博说，失火的人家哪有时间先告诉长辈然后才救火呢？于是退后站立，两腿发抖，恐惧的说不出话，最终没有别的话。灌将军仔细看着笑道，人们说魏博勇敢，不过是个狂妄平庸的人罢了，能有什么作为？于是罢免了魏博。魏博的父亲因善于弹琴见过秦始皇。魏博年轻时想求见齐相曹参，因家贫无法自己通报，就常常独自在夜里清扫齐相舍人的门外。舍人感到奇怪，以为是怪物，暗中观察，抓住了魏博。魏博说，我想见湘郡，没有门路，所以为您扫地，想借此求见。于是舍人带魏博去见曹参，曹参就让他做了舍人。一次为曹参驾车谈论事情，曹参认为他贤能，向齐悼惠王推荐。悼惠王召见他，就任命他为内侍。起初悼惠王可以自行任命2000担官员。到悼惠王去世，哀王继位后，魏博掌权，权势重于齐相。齐王撤兵回国后，代王前来继位，这就是孝文帝。孝文帝元年把高后时割走的齐国的城阳、琅琊、济南郡全部归还齐国，并改封琅琊王为燕王，加封朱虚侯、东牟侯各2000户。这一年齐哀王去世，太子刘泽继位，这就是文王。齐文王元年，汉朝把齐国的城阳郡封给朱虚侯为城阳王，把齐国的济北郡封给东牟侯为济北王。二年济北王反叛，汉朝诛杀了他，封地并入汉朝。两年后，孝文帝封齐悼惠王的儿子刘霸君等七人全部为列侯。齐文王在位14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，封地并入汉朝。一年后，孝文帝把所封的悼惠王的儿子们分到齐国为王，齐孝王刘江驴以悼惠王儿子的身份、元阳虚侯的身份成为齐王。原来齐国的别郡全部封给悼惠王的儿子们，儿子刘志为济北王，儿子刘辟光为济南王，儿子刘贤为淄川王，儿子刘养为胶西王，儿子刘雄渠为胶东王，加上城阳王和齐王共七王。齐孝王11年，吴王刘濞、楚王刘戊反叛，起兵西进，告知诸侯说将要诛杀汉朝贼臣晁错以安定宗庙。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都擅自发兵响应吴楚。 他们想拉拢齐国，齐孝王犹豫不决，坚守城池不听从，三国军队共同包围齐国。齐王派陆中大夫向天子报告，天子又令陆中大夫回去告诉齐王，好好坚守，我的军队如今就要打败吴楚了。陆中大夫到达时，三国军队包围临淄好几层，无法进城。三国将领劫持陆中大夫与他盟誓，说你反过来说汉朝已经被打败了，齐国赶快向三国投降，否则将被屠城。陆中大夫答应了，到城下望见齐王，说汉朝已经发兵百万，派太尉周亚夫打败了吴楚，正领兵来救齐国，齐国一定要坚守，不要投降。三国将领杀了陆中大夫。齐国起初被围紧急时，暗中与三国勾结谋划，约定未定，恰逢听说陆中大夫从汉朝回来，很高兴，他的大臣们又劝王不要投降三国。没过多久，汉将栾布、平阳侯等率兵到达齐国，打败三国军队，解了齐国之围。后来听说齐国起初与三国勾结，想要移兵讨伐齐国，齐孝王害怕，就服毒自杀。景帝听说后，认为齐国起初是好的，因被逼迫劫持才有勾结，不是他的罪过，就立孝王的太子刘寿为齐王，这就是义王，延续齐国后嗣。而胶西、胶东、济南、淄川王都被诛灭，封地并入汉朝，改封济北王为淄川王。齐义王在位22年去世，儿子刘次景继位，这就是厉王。齐厉王，他的母亲叫济太后，太后把他弟弟季氏的女儿娶为厉王王后。厉王不爱季氏女，太后想让他的家族长期受宠，就让他的长女济翁主进入王宫，整顿后宫，不让其他女子接近厉王，想让他爱季氏女。厉王于是与他的姐姐翁主通奸。齐国有个宦官徐甲，入宫侍奉汉皇太后。皇太后有个爱女叫修成君，修成君不是刘氏，太后怜爱她。修成君有个女儿叫娥，太后想把她嫁给诸侯，宦官徐甲就请求出使齐国，一定让齐王上书请求娶娥。皇太后高兴，派徐甲去齐国。这时齐人主傅衍知道徐甲出使齐国是为了娶王后的事，也趁机对徐甲说，如果事情成功，希望您说我的女儿愿意充任齐王后宫。徐甲到齐国后委婉地提及此事，济太后大怒，说齐王有王后，后宫已经完备，况且徐甲是齐国的穷人，走投无路才做了宦官，入宫侍奉汉朝，没有补益，竟想扰乱我王家，再说主父偃是什么人，竟想让他的女儿充任后宫。徐甲非常困窘，回去报告皇太后说齐王已经愿意娶娥，但有一个祸害，恐怕像燕王那样，燕王是与他的子女兄弟通奸，刚刚因此被处死，封国灭亡，所以用燕王的事来触动太后。太后说不要再提嫁女到齐国的事，这件事渐渐传到天子耳中，主父偃因此也与齐国有了嫌隙。主父偃正被天子宠幸，执掌大权，于是进言说齐地临淄有10万户，市场租金每天达1000斤，人口众多，富庶程度超过长安，这样的地方不是天子的亲弟弟或爱子不能封王。如今齐王在亲属关系上越来越疏远，他又不慌不忙地说，吕太后时齐国想谋反，吴楚七国之乱时孝王几乎作乱，如今听说齐王和他姐姐通奸，于是天子就任命主父偃为齐相，并负责审理这件事。主父偃到了齐国后，立即加紧审问齐王后宫宦官中为齐王与姐姐翁主通奸牵线的人，让他们供词都牵连到齐王。齐王年纪轻，害怕犯下大罪被官吏逮捕处死，就喝毒药自杀了，他没有后代继承王位。这时赵王害怕主父偃一出任齐相就废掉了齐王，担心他逐渐离间刘氏骨肉，于是上书告发主父偃接受贿赂以及处事不公的短处，天子也把主父偃囚禁起来。公孙弘说齐王因忧虑而死，没有后代，封国归入汉朝，不杀主父偃无法平息天下人的怨恨，于是杀了主父偃。齐厉王在位5年去世，没有后代，封国归入汉朝。齐悼惠王的后代还有2个封国，城阳和淄川。淄川的土地与齐国相邻，天子怜悯齐国，因为悼惠王的陵园在郡中，就把临淄以东环绕悼惠王陵园的城邑全部划给淄川，用来供奉悼惠王的祭祀。 城阳景王刘璋是齐悼惠王的儿子，以朱虚侯的身份与大臣们共同诛灭吕氏，而刘璋亲自在未央宫首先斩杀了相国吕王吕产。孝文帝即位后，加封刘璋二千户，赏赐黄金千金。孝文帝二年，用其弟的城阳郡吏刘璋为城阳王，在位两年去世，儿子刘喜继位，这就是共王。共王八年，改封为淮南王，四年后又回到城阳为王。共在位33年去世，儿子刘延继位，这就是顷王。顷王26年去世，儿子刘义继位，这就是晋王。晋王9年去世，儿子刘武继位，这就是惠王。惠王11年去世，儿子刘顺继位，这就是荒王。荒王46年去世，儿子刘辉继位，这就是代王。代王8年去世，儿子刘景继位，到建始3年在位15年去世。济北王刘兴居是齐悼惠王的儿子，以东牟侯的身份协助大臣诛灭吕氏，功劳较小。等到文帝从代国来京城，刘兴居说，请让我和太仆夏侯因入宫清除宫室，废掉少帝，和大臣们共同尊立孝文帝。孝文帝二年，用其弟的济北郡吏刘兴居为济北王，和城阳王一同受封。在位两年，谋反。当初大臣们诛灭吕氏时，朱虚侯功劳尤其大，曾许诺把全部赵地封给朱虚侯为王，把全部梁地封给东牟侯为王。等到孝文帝即位，听说朱虚侯、东牟侯当初想立齐王为帝，所以贬低他们的功劳。到文帝二年，封立自己的儿子们为王，才割出齐地的两个郡封刘璋、刘兴居为王。刘璋、刘兴居自认为失去了应得的职位和功劳。刘璋死后，刘兴居听说匈奴大举入侵汉朝，汉朝大量出兵，派丞相灌婴攻打匈奴，文帝亲自到太原，刘兴居以为天子亲自抗击匈奴，于是就在济北发兵谋反。天子听说后，停止丞相和行军，都返回长安，派吉仆侯柴将军击败并俘虏了济北王，济北王自杀，封地归入汉朝，设为郡。13年后，文帝16年又封齐悼惠王的儿子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。11年后，吴楚七国反叛时，刘志坚守城池，不与诸侯合谋。吴楚平定后，改封刘志为淄川王。济南王刘辟光是齐悼惠王的儿子，以乐侯的身份在文帝16年被封为济南王。11年后，与吴楚一同反叛。汉朝击败叛军，杀了刘辟光，把济南设为郡，封地归入汉朝。淄川王刘贤是齐悼惠王的儿子，以武成侯的身份在文帝16年被封为淄川王。11年后，与吴楚一同反叛，汉朝击败叛军，杀了刘贤。天子于是改封济北王刘志为淄川王。刘志也是齐悼惠王的儿子，以安都侯的身份被封为济北王。淄川王反叛，没有后代，于是改封济北王为淄川王。刘志在位35年去世，谥号为义王。儿子刘建继位，这就是晋王。在位20年去世，儿子刘仪继位，这就是顷王。在位36年去世，儿子刘忠古继位，这就是司王。在位28年去世，儿子刘尚继位，这就是孝王。在位5年去世，儿子刘恒继位，到建始3年在位11年去世。胶西王刘养是齐悼惠王的儿子，以昌平侯的身份在文帝16年被封为胶西王。11年后与吴楚一同反叛，汉朝击败叛军，杀了刘养，封地归入汉朝，设为胶西郡。胶东王刘雄渠是齐悼惠王的儿子，以白石侯的身份在文帝16年被封为胶东王。11年后与吴楚一同反叛，汉朝击败叛军，杀了刘雄渠，封地归入汉朝，设为胶东郡。太史公说，诸侯大国没有超过齐悼惠王的，因为天下刚刚平定，子弟少，有感于秦朝没有尺寸土地分封，所以大封同姓来安抚万民之心。到后来分裂，本来是理所当然的。